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照样是摩西，也就是思想圣经人物有关摩西的一生。记得前面两次，我已经和大家思想到有关神人摩西给神使用的时候，他在幼小的年日里面，他如何已经经历了神暗中的保守，并且他虽然在法老的王宫里面，也就是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他幼小的心灵里，由于受到他母亲的这一个培育，属灵方面的栽培影响，以致他从小就有一个爱民族的心，就有一个爱耶和华的心。所以圣经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为何呢？因为他生长在王宫里，可能将来长大有机会承受法老的职分，因为他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可以享受承受埃及一切的财富，但是他撇下这一切，他亲自到神的子民当中，到以色列为奴之家，到百姓当中去寻找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他起初以为凭着他自己的力量可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没想到他凭自己的力量反而失败了。后来，他就逃到米甸的旷野。当他到了米甸的旷野之后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他在那里替他的岳父放羊。而经过了这样长的时间，起码20年的时间，在米甸的旷野里，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面，摩西他并没有想到，他一番的热心，想来拯救神的百姓，但是神没有立刻使用他，神反而好像不顾他，将他摆在一边。一个学问渊博的人，学尽埃及一切学问的人，以今天而言，摩西就像是一个博士那样，他是非常博学，然而他又有才能，各方面都有才能，然而却没有给神使用，反而是摆在旷野的地方，在一个最荒凉的米甸旷野，就做一个牧者。做牧者，认真来说，实在不需要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我们知道，当时的埃及是一个最古老的古国，也是文化之都。所以，当摩西学尽了埃及的一切学问的时候，他可以说是顶呱呱的。然而，没想到有一天，他想为着神，用自己的血气之勇，用自己所学的一切学问，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没有使用他。他后来因为法老的追杀，他逃到旷野了。当他逃到米甸旷野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这位女子希波拉就成为他的妻子，然后他就替他的岳父放羊，一放羊就是10年20年，像雅各在巴旦亚兰20年的时间，也同样是替岳父放羊。你会看见一个大有才干的人，竟然落到这样卑微的地步，好像没有出息，并且前途一片的渺茫，要离开自己的家园，要离开埃及王宫里面充满享受的生活，要丢弃一切将来承受王位的这些盼望，属地的荣华富贵完全丢弃。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人摩西他一点没有埋怨。他一点没有埋怨神，虽然他所学的一切学问， 在那20年间牧放羊群的时候根本用不着。然而他完全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在此我们思想神对神人摩西这一个神所要重用的器皿，在他身上做了许多的功夫。神要他学习十字架的破碎，神要他学习就是神借着环境所量给他的一切，我要对付他的旧人，让这个器皿将来在神的手中更能被用。神怎样对付他呢？我们知道摩西从小在王宫里面长大，他受尽各种的栽培，很自然的娇生惯养，他很傲气，所以他一拳打死一个埃及人，他凭自己以为可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经过那一次失败之后，又经过在旷野这样多年岁的这个磨练的时候，他学了谦卑，他学了俯伏。何以见得呢？因为当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要差派他下埃及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说我不能，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原来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现在反而是认识自己一无所能，是拙口笨舌的。在此你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剥夺，神在他身上的剥夺和对付。而在这个剥夺和退付里面，摩西整个人外面这个旧人给拆毁了，所以摩西的头40年是我能。然后呢，他经过了这个对付之后，在米甸的旷野这段时间呢，他经过了对付之后，他说我不能。然后到了最后面的那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走旷野的道路，这40年他见证神能。这就是摩西的一生。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他在米甸的旷野经过那40年的时间，那样长的时间的磨练，40是完全试炼的数字。我们知道10呢是试炼的数字，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一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对于这个护者管完善的那一些人说，请你试试仆人们10天。在启示录第2章那里提到是美拿教会时代受逼迫的圣徒们，他们呢也同样是听见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受患难10日。10是试炼的数字，4是地上的完全数，40就是一个试炼的数字。所以昔日神人摩西在旷野的40年是完全试炼的时间，主耶稣在旷野40昼夜祷告神啊，也是一个试炼的时间。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间同样也是试炼的时候。然而神人摩西经过神这样长时间的锻炼磨练剥夺对付，他这个骄傲的己完全降服，完全谦卑。同时他以往要救以色列百姓是靠自己，他现在不靠自己，完全依靠神，并且他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是完全谦卑服服，一点没有埋怨神，他一点没有埋怨，他没有因为说他自己一番热心要来拯救神的百姓，反而没有看见神的祝福，神好像把他摆在一边，甚至是给他一个最低微的工作，替业父放羊。然而神人摩西他在这些环境里就完全学习顺服，谦卑服服。亲爱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就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凡是神所要得着的器皿，都必须经过环境各方面的对付，还有各方面的熏陶。那我举个例子，除了神人摩西之外， 你看见约瑟，当神要使用他的时候，尽管他从小敬畏神，他对神有一个认识，然而有一天他给卖到埃及，甚至成为奴隶服侍别人，甚至有一天给阎王下在监狱里面。当他落在最低微的地位的时候，耶和华神一天之内把他升为至高，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这就是必经之路，从谦卑引进作王的道路。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大卫也是这样。大卫王呢，他蒙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之君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反而是遭受了扫罗王，属肉体的扫罗王逼迫他，然后他从这处逃到那处，流了许多眼泪。在逃亡的时候，他多次祷告神说，神啊，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就因为他多次逃难，经历了无数的患难逼迫，以致他发出了非常多感人的祷告，都写在诗篇的里面。原来神要得着一个器皿，都是经过神特地在环境上安排，唯要让这个器皿来荣耀他。连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不是一下子就出来尽职传道、医病赶鬼、传讲真理，不，主耶稣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圣经让我们看见，连伟大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他从高天来到地上，无所不能的神，他竟然谦卑的俯伏在神大能膀臂之下，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在最卑微的拿撒勒城居住了将近30年的时间。你会看见这个主耶稣是多么的谦卑，直到神的时候到了，他才出到加利利，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浸，然后给圣灵引到旷野40昼夜祷告神，之后就开始禁止。你会看见每一个神所用的仆人都需要经过神所特地量给他们的环境，我要他们认识自己的无能，我要他们谦卑俯伏，借着神所量给他们的各种逆境学了顺服。这是神的仆人们所必须学习的功课。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若是你是有心侍奉主，千万不要以为我只要灵里火热服侍主就够了，我只要彻底奉献就够了。不错，侍奉主最基本的条件是要灵里火热爱主，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需要彻底的奉献，完全的奉献，像真拿达的香膏完全倾倒在耶稣的头上，也就是一生为的主。除了这些之外，昔日神人摩西，他是完全的奉献，他是灵里活了要为的神，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甚至认识到将来的赏赐。然而这个时候还不能给主使用，还要等到让神撇在一边，经历了好像不给神使用，好像在旷野的地方。在这种情形底下，神的灵工作，人认为自己不行了，认识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正是圣灵工作的时候，正是神拣选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历史历代有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都走过这条十字架道路，他们都经历过。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若是你今天正在艰难的环境里，你是一个侍奉主的，你灵里火热，并且你已经有各方面真理的装备，你以为说，当我已经有丰富真理的装备，这就是时候为主摆上了，没想到神反而在环境上没有印证。许多时候神因为爱我们，好像特意 把我们摆在一边，唯要让我们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在这个神所主宰量给我们的环境里，一个主的仆人若是完全谦卑服服顺服在神面前，正是他给神使用的时候，时候到了，神就会差派，神就会使用。多年来我常常对主说，主啊，我实在是一个卑微无用的器皿。然而在跟从主侍奉主的道路里面，我都有一点点的学习，为着激励大家，我姑且做一点点的见证。我记得在我青年的时候，当时盟主呼召，邻里非常的火热，我还记得曾经花了3年的时间专心在神的话语里面，除了背完新约圣经，把旧约所有应该背的好的经文都记下来，都背下来，昼夜默想，又不断的解经新旧约啊，自己在神面前解过一遍，然后又写了很多的讲章，当时实在很多的启示，很多的亮光。当我在神面前有很多的启示，很多的亮光的时候，当时自己一日解的已经有足够的真理装备，和神的关系又是这样的密切，又有不少时间的祷告，还有许多的经历，自以为说是时候到了，可以给神大大的使用。但是没想到神并没有使用，反而自己起初以为凭着自己新旧约圣经这样的书，凭着自己对各类的这个神学思想的了解，还有凭着自己从圣灵光照启示所领受的那样多的奖章，那样多的启示，好像足够以面对一切开方服侍各方面的需要。然而神的时候未到，起初服侍的时候总是看见神在环境上有很多特意的主宰的安排，叫我学习服服，叫我学习谦卑，叫我学习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感谢神，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圣经说天怎样高过地，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许多时候当20多年之后回头一看，感谢主啊，实在是主特意的安排，若不是主有那些环境的安排，今天我们人在肉体里面就很容易骄傲，就很容易夸口。然而多年来在侍奉的途中，神都有许多奇妙的安排，叫我学习谦卑，学习服服，学习顺服。我真是要为着神所预备的十字架，真是要亲这个十字架，也就是说感谢赞美主，他所许可临到的一些环境都是化妆的祝福，叫我们败坏的旧人减少，而主在我们里面加多。事实上十字架的功课不是一天或许短暂时间可以学成的，而是一生之久，我们跟从主一是需要背十字架。感谢主，主的工作实在就这样奇妙，他要得到一个器皿就这样，在我个人的一点经历里面也是如此啊。起初经历了各方面神所特意安排的环境，然后时候到了，神也慢慢的开了很多宽大又有功效工作的门，然后圣灵在那里打发，在那里印证。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走主的道路，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于先生，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尚且走十字架的道路，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思想昔日神的摩西他所经历的，我们看见昔日神的摩西他经历了神各方面的对付，然而他成为神何用的器皿呢？好，现在我们开始再来思想，当神的摩西要蒙神差遣的时候具备哪些条件。第一个条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必须是火热爱神，他因为火热爱神，他撇下埃及一切的享受，他付上代价，从不埋怨。第二，神的预备叫他认识自己，所以他完全认识自己的不配。第三，他必须认识神，一个蒙神差遣的人若是不认识神，何来蒙神差遣呢？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当神的摩西蒙神差遣的时候，他有神的显现，荣耀的神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这个看见，他完全的服服敬拜神。所以认识耶和华是太要紧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一个荆棘火焰中显现的这个属灵的意识，在此我多加一点，耶和华神在火焰中显现，说出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伟大的神，是至高者。所以圣经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多么有全能。昔日埃及帝国是古代的这个国家里面可以说是为首的，非常的强盛，一个这样最强盛的帝国，按照环境来说好像是很可怕。然而当耶和华神在火焰中显现的时候，他显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全能的主是得胜的主。摩西因为对耶和华神，对他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有这样一个认识，因为有这样一个看见，以致他对神相当有信心。所以这个看见是很要紧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侍奉主，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对神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正像主耶稣花了3年半的时间，用神迹奇事的大能和所传讲的真理来启示他自己，叫门徒们能够认识这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甚至耶稣特地把他们带到变化山上，改变形象，让他们看见主耶稣神性的威荣。你看见，这太要紧了。连使徒保罗蒙神拣选的时候，他看见大马色路上的大光照着他，以致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是那位独有全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形容他在荣光之中认识主的时候，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婴孩一般。”保罗因为对耶稣基督这个认识，他一生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除了我们需要火热爱耶稣，彻底的奉献，我们除了需要接受神十字架的对付，学习谦卑的功课，同时我们更需要的是对于神有一个深透的认识。当然这个认识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求在圣经之外有什么异象看见，不，今天我们所要求的是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经真理的光中去认识这位神，认识我们所侍奉的永生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认识。当我们对于主有这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因为蒙差派出去做的工作是有许多灵界的征战，有埃及法老的权势，法老预表撒旦，而今天神的百姓在埃及为奴，预表许多世上的灵魂，他们在世界里沉沦在罪中，做罪的奴仆。那么属神的人要下到埃及，也就是入到世界里，广传福音，把属神的子民拯救出来，把千千万万世上的灵魂成为罪奴仆的那些世上的灵魂拯救回来。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 若是我们仅仅看见法老的权势，看见撒旦的权势，而没有看见耶稣基督那位超乎万民之上的基督，我们何来有信心去广传福音，去开方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这一个认识全能的主是相当要紧的。你看见当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起初信心软弱啊，他说我凭着自己怎么可以去见法老呢？法老怎么会相信我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平凡的人，甚至他是一个可以说是通缉犯了，就是当时法老所通缉要追的啊，要追杀的这个摩西啊，因为这摩西曾经杀了埃及人，逃到米甸的旷野。他逃到米甸旷野，就是为了逃避法老的制裁，法老的权柄。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神要差派他到埃及，已经是很可怕了。不是到埃及啊，是到埃及的王宫里啊，是直接见法老的面啊。圣经曾经记载，当他杀了埃及人之后，法老要杀他，他就逃跑。法老要杀他，他这个时候反而是照着耶和华的使命要去见法老。请你试想一下，难道摩西不知道法老的脾气吗？不知道法老的这种权柄吗？他生长在王宫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法老的这种残忍和他那种的脾气。凭着他的自己，他一定不敢去的，因为这一去啊，那简直是绵羊进入狼群当中，何来平安呢？那是好像自投罗网，惹来杀身之祸。然而神的摩西，他蒙神差遣的时候，由于他对耶和华神有这个认识，耶和华神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是可畏的神，是全然可畏的神，以致他深信神的同在，他深信神的大能，他深信神的保守，他深信神能够使他胜过法老，以致他能够有这一个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对耶和华神认识是多要紧啊！这是神能摩西蒙差遣的时候所必须的条件。所以当他蒙差遣的时候，他还需要更深的认识这位神。除了认识神是可畏的，是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的那位可畏的神之外，还有他必须认识第二方面。请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三节，第十三节看到这一个第十六节，双本圣经旧约的七十一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论到昔日神人摩西和神的对白。在这个对白里面呢，摩西所关心的一件事， 是我如何告诉以色列人说那位打发我来的他名叫什么名字，这位全能的神他名叫什么名字。再次你会知道照着摩西的母亲影响他，他认识他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还不知道名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他列祖的神，不知道名叫什么名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神首次启示他自己的名字。请我们留意第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再指自有永有是耶和华这个名的意思。事实上在原文自有永有呢，是用我是那位我是的神。什么叫做我是呢？耶和华的意思就是那位永世的神。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永世，我是那位我是的神，这个我是的意思就是他永远是，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一切，他是包罗万有的全诸全丰全有的神。正像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太初的道，他是可爱的新郎，他是好牧人，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葡萄树。主耶稣是一切，所以神是全能的神。神的意思本身就说出他是一切，万物都是本以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神有这个认识太要紧了。今天我们属神的人不仅仅是认识神是全能的神，不仅仅认识他是全能的啊，我有信心去做神的工，我们还是要认识他是一切，他是丰富的神，他是包罗万有全诸全丰的神。若是你认识他是那位伟大我是的神，他是一切的时候，那么你去侍奉神就不仅仅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侍奉了，不，一点都不，完全支起他够用的恩典，你就要经历神成为你的一切，这一点太要紧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启示了他是一切，让门徒们认识他是那位活水的江河的源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一切，叫门徒们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开始侍奉的时候就不靠自己，完全经历主是一切。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昔日神对他的仆人摩西启示他是一切，中文圣经翻译自有永有也很有意思，就是他永远就有，他是自己有也永远就有，有什么？有生命，有丰富，有全能，有能力，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有一切。我们的神是那样丰富的神。所以对一个侍奉主的人，若是他认识神的所事，认识神是包罗万有，这样一位丰富的神，这样一位全能全有的神，他还缺乏什么？他还怕什么呢？你需要口才吗？他赐给你，他可以成为你的力量。你需要能力吗？基督成为你的能力。你需要信心吗？基督成为你的信心。你需要爱心吗？基督成为你的爱心。基督把爱赐给你，他供应你，基督的生命，包罗万有的基督成为你的供应。你需要圣灵吗？他圣灵赐给你，这位全诸全丰的神。你需要胆量吗？他把胆量赐给你。所以神人摩西的一生就是 见证神成为他的一切。请你思想一下，原本一个人即使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经过荒废在旷野的40年呢，可以说什么都完了。难怪摩西说我捉口笨舌，一个人停了40年没有讲话，整天对着一般羊群不说话的，即使原来最有口才的人有一天都要变成捉口笨舌。然而你看见神你使用他的时候，耶和华神对他说，谁是造口舌的？当摩西软弱谦卑说，神啊，你叫别人我不能，因为我拙口笨舌，神怎么回复呢？谁是造口舌的？谁是赐口才的？岂不是耶和华神吗？全然丰富的神还有什么缺乏呢？所以后来神使用摩西，一个原来认为自己拙口笨舌的人，他竟然一气呵成，一开口教训新一辈长大的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地附近约旦河东边，面对承受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一口气讲了生命记34章，每一章都相当长的篇幅，你会看见那个内容太丰富了。摩西真是满了属天的口才啊，能够把真理讲得那样的清楚。反而神起初用亚伦代替摩西做他的口，去接见法老，去向法老传说神的命令，那是起初。到了以色列人到了西奈旷野，接着下去完全是摩西亲自向以色列人颁布耶和华的律法，然后40年之久都是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亚伦只不过做大祭司献祭，真正教导的责任完全在摩西的身上。你会看见一个原来拙口笨舌的人，他可以领受属天的口才；一个原来认为自己已经是荒废了40年什么都没有的，一无所能的，当他认识神是丰富的，神是万有的时候，他就在信心里面承受神成为他的一切。你看见神使用他，摩西变得多有才华，他把5经写下来，你看见他不仅仅是领受启示写了10诫，为以色列人设立了耶和华的律法，他同时在他给神使用的这40年的期间呢，他把摩西5经圣经开头最重要的5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5经写下来，这5经的篇幅啊相当的长啊。我们知道在那一个最早期的时代，公元前1000多年，将近2000年的时间，起码15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啊工业是一点都不发达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字啊是每一字都要用刻下来雕刻下来的，有时是写在石板上面，这样雕刻下来，一字不漏的这样雕刻下来，当时还没有发明纸张啊，还没有笔啊，而在那一个在原始的那一个时代里面，他竟然能够把古卷啊许多的字刻在羊皮上，甚至刻在石板上。耶和华的律法书，不仅仅耶和华的律法书，不仅仅10诫啊，律法书里面还包括了很多条例，侍奉神的条例，洁净不洁净的各方面很多啊。不仅仅这些，还有神托付他把创世纪、神如何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起源，有秩序的写下来，一字不漏的写下来。神的摩西不是有很多时间呢、啊？他每天都要面对着 小信不信悖逆的六十万的以色列百姓，仅仅男丁六十万，又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常常要带领他们，要教导他们，还要出版书啊，出版书就是摩西五经啊，神托付他写下圣经啊，这个重任啊不是容易的，在那个时候要写一个字是要雕刻的，又何况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从为奴之家出来的时候都是不识字的，目不识丁，都是文盲啊，摩西还要教导他们学习每一个字，因为摩西学完埃及一切的学问嘛，所以希伯来民族的文化文字是摩西替他们建立起来的，是从神的摩西替他们建立起来的，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文字，有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希伯来的语言，你会看见神的摩西在旷野，神托付他所做的工作多大，不仅仅是牧养以色列百姓，教导以色列百姓，还要判断百姓中天天所发生的事情，还要启示侍奉神的所有条例，要在旷野兴起一个最大的工程，就是建造耶和华的会幕，完全照着山上神的启示，每一个做法都记下来，完全照着神的启示，你会看见神能摩西做了多少大的事工啊！不仅如此，他还要将五经写下来，给后世历世历代的人可以读神的话，这个工程浩大，然而他是多么的忠心，他的一生是急功近利，完全为着神倾倒，这是神的摩西。一个原来认为自己不能的人，当他摆在神的手中，认识神是自由拥有，认识神是一切的时候，他就在信心里面去支起，他就在信心里面去经历，结果神的能力就在他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神在他身上显出何等丰富的神，实在是自由拥有。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摩西原来他是胆量很小的，为何呢？因为听见法老要杀他，他立刻逃到米甸的旷野，在血气之勇的里面只能是这样而已，但是当神再次差派他的时候，他竟然非常有胆量，每次去见法老，甚至法老曾经扬言，你不要再见我了，若是你再见我，我就要杀你了，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命令继续去，并且凭着神同在的权柄击打埃及国。哦，你会看见他这个胆量从何而来呢？就是从神而来嘛。所以就像门徒们跟从耶稣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广传福音，祭司长抓了他们，在公会面前打他们，看见他们一点都不惧怕，非常稀奇，这些无学问的小民从哪里有这种胆量呢？因为耶稣是万有的主，门徒跟从耶稣，信心胆量从耶稣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的能力供应恩典一切都来自于主，所以对主耶稣对全能的神有一个深透的认识，对我们来说太要紧了。所以一个侍奉主的需要认识这位自由拥有的神，这位伟大我是的神，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他是一切，你需要能力吗？他就是，你需要爱吗？他就是，你需要信吗？他就是，你需要恩典吗？他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叫我们完全否认己，而让主来充满我们。亲爱弟兄姊妹，多年来若是你问我侍奉主的秘诀在哪里，我要告诉你，一切的秘诀就是更深知其主的恩典，一面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另一面认识主是万有，主是一切，而在简单的信心里天天随时知己他够用的恩典。 天天享受主来做你的一切。我最近这段时间正好有很多中学的布道会，一年系的十几场的中学布道会，到了昨天刚刚完，有时一天几场，但是面对这个需要这样大，每次面对几百个中学生，甚至一千个中学生，全校听福音，而绝大部分的都是未信耶稣的，有的学校是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很多学生从来没有听见，然而就是依靠神的大能，深信主是一切，真是经历了主奇妙的祝福。每一次面对需要，里面都是有很多的祷告，很多的依靠，感谢神。每次福音布道完呼召的时候，总是看见神的怜悯，很多人站起来，接着开声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非常感人的场面，里面充满敬拜。有时一天讲三场，晚上又有教会的聚会，又要讲，这一来声带是很疲累的，有时喉咙痛了，声带痛了，但是祷告，主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一切，你加给我恩典，感谢主，恩典又来了，最疲累的声带声音又响了，恩典又来了，主是一切。面对这样多的需要，每一次的发表都是要有圣灵恩膏的膏抹，都是要圣灵的充满，都是要属天的口才，都是要有丰富的言辞，如何来高举基督，如何来传扬基督，如何来磨造人的需要。感谢神，每次都是借着切切祷告经历主成为你的一切，主成为你的供应，主成为你的丰富。亲爱弟兄姊妹，昔日神的摩西蒙差遣的时候，第三个特点最起码的就是认识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神。然后他的一生呢，这个侍奉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启示以色列百姓认识这位他所认识的神，自有拥有的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除了自己认识这位全能的神，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我们才能够有力气侍奉主。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同时还需要我们一生侍奉的目标，我们的标杆需要定准，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像保罗那样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需要像昔日神人摩西那样，他的服事就是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认识神和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所以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尽管以色列人悖逆不信，但是摩西不厌其烦的耐心的谆谆教导以色列人，借着所发生的一切事，让他们认识耶和华是神。他也借着神迹奇事的大能来让以色列百姓认识耶和华是神。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还需要留意的第四方面，神拣选使用的时候还有一个第四方面很要紧的。前面我们说第一方面是活的爱主，彻底奉献，第二方面是经历主的对付，认识自己的不配，第三方面是认识神的全能和神是一切，神的丰富，以致你一生晓得信靠他，并且有一个责任，一生侍奉的目标就是带领神的众儿女认识神，广传福音拯救灵魂，然后让得救的人明白真道，认识神，完完全全的认识神。第四，需要奉差遣。圣经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出去侍奉的工作都需要奉差遣，这个奉差遣出去开方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那里有一节这样说，他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做传道呢？他所说的传道的意思就是神差遣你。今天侍奉主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凭自己的意思去做，没有神差遣你，一定失败。这是属自己肉体的工作，需要有差遣。所以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乃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保罗论到自己也是这样说，他说做使徒的保罗是奉神旨意，蒙神拣选，特派传神的福音。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论到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他也说他是为此被召做使徒，做先知，做传福音的，做外邦人的师父。所以保罗蒙差遣是明显在安提阿教会众先知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分派保罗巴拉巴出去做圣灵所召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在此你看见要给打发神的摩西，这个时候是神打发他到埃及去，若是没有神打发去，就没有这些权柄，也没有这些能力。所以神打发摩西去，神就与摩西同在，神就用神迹奇事的大能印证所传的道，正像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打发门徒往普天下传道。所以门徒照着主的心意去了，主与他们同在，用神迹奇事的大能见证所传的道。今天我们蒙差遣不一定一定要有神迹奇事，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一个蒙差遣的人是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祝福。一个蒙差遣的人，他蒙差遣的时候他是满了圣灵恩膏，满了圣灵的充满，满了神的同在。虽然侍奉的工作十分艰难，有时受逼迫，有时没有果效，但是一个蒙差遣的人却是满有信心，满了主的同在，满能够将神的祝福带给别人，满有生命和圣灵的能力，这是蒙差遣的特点。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见每一个蒙主拣选的都清楚有神的拣选和差遣和打发。对于今天而言，特别是对很多侍奉主的仆人，若是你要到远方开方，到某一个地方开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你一定需要有差遣，清楚主的差遣，需要先屈膝祷告，像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屈膝祷告在主的面前，虽然领受大使命还是屈膝祷告，听从圣灵的引导和差遣，因为神的主权这是绝对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每一个都有这个看见，就是要奉差遣。昔日神的摩西因为奉差遣，所以神与他同在，他到埃及见法老面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他拿着杖代表权柄，神的权柄，杖预表神的话。今天我们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权柄去胜过撒旦埃及的权柄，也就是法老的权柄，把以色列百姓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神借着神人摩西在埃及地行了十大神迹，击打埃及国，最后一个神迹让法老和他全军都淹没在红海里面。你会看见神借着神人摩西所带下的能力权柄是多么浩大，叫神得着荣耀，因为他奉神的名差遣。奉神的名差遣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晓得的，不是一帆风顺的。神一面差遣他，在积极方面神是丰富与他同在，他所讲的话有权柄能力，他所行的神迹每次神的同在都印证，但是道路却是曲曲的，却是艰难的。举例来说，就像这一个摩西第一次到法老面前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出来，耶和华神要让我的百姓出来，这个时候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你们为何擅自叫百姓停工呢？就变本加厉的迫害以色列人。这一下子以色列人都埋怨摩西，让摩西非常的为难了。这些环境的发生，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主宰，叫摩西更依靠神。所以侍奉的道路是艰难的， 摩西经过三番四次，法老的心不断刚硬，刚硬又刚硬，实在是相当艰难，最后才把以色列百姓几百万带出埃及啊。在此你会看见侍奉的路是艰难，正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13天路程走了40年，因为以色列百姓不信，惹来神的发怒和审判，侍奉的道路十分艰难，但是神的同在不减少。无论以色列人有多少软弱，耶和华神以摩西的同在从来不减少，所以摩西所说的话有了神的印证，耶和华神随时显现来印证他的仆人了。所以一个侍奉主的最要紧是他出去做工的时候是出于圣灵的打发，是神的同在，是神同在的印证，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金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在此我们也看见神的摩西，昔日他为着搞清楚神真的打发他，因为他信心软弱，所以耶和华神呢就给他3个印证。第一个印证就是神呢叫他把他手上所拿的杖，这个杖原来是牧羊的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一变成一条蛇的时候，哇，摩西跑开了，神对他说，你伸出手来抓住蛇的尾巴，一抓蛇的尾巴，蛇又变成一只杖了，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耶和华神对他说，若是法老还不听，你在他面前行第二个神迹，你把手伸进怀中拿出来变成长大麻风的，然后又把手摆进怀里面又拿出来又复原了，这是第二个神迹。第三个神迹他说，若法老还不听，你就拿一些河水倒在陆地上，河水变成血，这是第三个神迹。摩西凭着这两个神迹到以色列的长老当中，他们信了，但是法老看见这个神迹硬心不信，因为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照样行，然而神使他刚硬，我要叫神得到荣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借着祷告，若是对于某一方面的需要，借着祷告清楚主的差遣，清楚主要我们做那样的工。当然我们随时广传福音这需要，但是对神打发我们做开放的工作，一生侍奉主，我们需要清楚主的呼召和差遣，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所必须晓得。昔日神的摩西当他蒙神差遣的时候，认真来说还有第五方面的，就需要撇下所有，这一方面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来开启，叫我们真实能够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要经历像神的摩西那样，要经历主的对付，要经历主的剥夺，要经历主的破碎。主啊，许多时候你把我们摆在一边，要我们学习谦卑俯伏顺服的功课。主啊，求你得着我们，叫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你的人，一个你手中合用的器皿，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几个条件，第一就是火热爱你，为你撇下；第二就是认识你，顺服你所量给的环境；第三就是真是更深的认识你，认识全能的主，认识你是包罗万有的主，认识你是永伟大永世的主，自有永有的神，一生依靠你，并且带领你的众儿女都来认识你，并且要清楚你的呼召，叫我们都清楚你的呼召和打发，不走在你的前面，也不走在你的后面，是完全与主同工，顺服主的一步步的带领，叫我们一生的侍奉是满了圣灵的印证和主的同在，满了主的印证。还是恳求你纪念今天祖国大地各处需要是何等的大，求主兴起无数收割庄稼的工人，一同屈膝在你面前祷告，与你配合等候主的差遣，求主祝福，叫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撇下所有，忠心你的托付。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